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阿爸父。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恩慈的，所以我们祈求你。我们也因为知道你是公义的，但是我们是披戴我主耶稣基督的义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是坦然无惧的祷告。求天父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引导你的儿女，特别求主眷顾我们，使我们明白真理。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求主你就眷顾引导我们，让我们越明白福音真理，我们心灵越自由，心灵越有力量，心灵越喜乐，我们越能活出敬虔的生活样式，来荣耀天父的名。也求主耶稣基督引导保守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使我们软弱的时候都看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求主你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眷顾和怜悯的时候，我们信心就坚固。也特别求圣灵上帝来引导我们，特别求圣灵上帝膏抹我们出口的器皿，使出口的器皿可以把主的话语讲解得清楚明白，深入浅出，使弟兄姊妹得造就。也求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也在主你的恩手之中，我们越听越明白。因为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圣灵的引导，没人能够明白属天的福音。所以求圣灵上帝在我们当中做这样大能的工作，把我们接待时间恭敬交在三位一体上帝的手中。求主施恩眷顾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第27章。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从32节到44节，马太27章32到44节，我们找到这个圣经，我们一起来这个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一遍。好，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从32节到44节。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一遍，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27章32节到44节，好，32节到44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
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专修分他的衣服，
又坐在那里看守他，
在他头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
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长并长老也是这样说。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
他依靠神，
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好，我们这个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里面在我们和合本上有一个这个，这是和合本给的一个小标题，就这个黑体字的标题写的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啊，大家要知道这个是和合本上面给的标题，而不是这个圣经原文里面的，就是加了一个小标题。那么其实这个总结也是很合适的，就是讲主耶稣基督怎么钉十字架。这里面就讲的说，我们知道之前是主耶稣基督在那个大祭司那里被审判，审判完了以后又去比拉多那里受审判，比拉多那边审判了以后，这个决定要把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么兵丁又戏弄主耶稣，戏弄完了以后，那么主耶稣基督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出来，那要来钉十字架。那么这里面看到就是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被他们强迫来帮耶稣钉十字架，帮耶稣背十字架。那为什么会强迫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是不是这些人对耶稣比较友好？ 我们相信不是，因为你看圣经就知道了，就是说应该是这些人，就是因为主耶稣受了一夜的折磨，然后呢他们又打他，又用拳头打他，又给他戴荆棘冠冕等等之类的，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身体是很虚弱的，所以他背不动他的这个十字架，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找了一个人，随手拉了一个人叫做古利奈人西门啊，让这个人把他这个勉强他强迫他把耶稣的十字架背到哥哥他山去，然后主耶稣在哥哥他山那里就被钉十字架。那钉十字架这里面讲到说，那个兵丁拿着那个苦胆调和的酒啊，给主耶稣这个尝，要给他喝。那么这个苦胆调，这个苦胆调和的酒是能够对人有一定麻木作用的，这样子能够让人不那么痛苦，也让人这个支撑的时间更久一点。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只是尝了一下，没有喝，然后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他们又分主耶稣的衣服啊，然后又给主耶稣的，你会看到这里面讲的说，在这个十字架上面，这个钉了一个牌子，是吧？牌子上面写的说这个是犹太人的王啊，这个，然后他们这个时候就是有，之后就是他们来这个，就是讥诮主耶稣。怎么讥诮主耶稣呢？就是他们在这里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啊，你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你既然有本事能够让别人复活，能够救别人，你把你自己也救了吧，你救了你自己来，那你自己如果现在能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你啊。这个是我们看到他们，这是这一段的经文跟我们讲的这个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借着这段经文，还是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因为这是在福音书里面的。我们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我们说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福音是不强迫人的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注意这里面一上来就讲到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是被勉强，就是被强迫的。他本来是来耶路撒冷这儿办事的，他也不是罗马兵丁，对不对？他也不是这个罪犯，但是他们强迫他背十字架，把耶稣的十字架背到哥哥他山去。那么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会看到世人其实经常会强迫人，是吧？经常会强迫人，比如说有的时候政府也会强迫人，有些时候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在家庭当中经常会人与人之间经常会互相强迫。但是我们说你注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却是不强迫人的，上帝从来不强迫人。你注意，比如说像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开始，你注意上帝有没有强迫人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会警告人，会提醒人，会感动人，会激励人，但是上帝从来不强迫人。但是你看到人经常会强迫人，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你去认识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想跟大家讲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得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凡是从人来的宗教常常会有强迫，但是上帝那里来的福音呢就不带着强迫。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像伊斯兰教，是吧？你注意伊斯兰教它就是有强迫的，它甚至可以强迫到一个地步，按照他们的古兰经可以说，为了传他们的这个伊斯兰教的教义，为了让人成为穆斯林，甚至可以开战的。但圣经上面许不许我们这样做？圣经上面许不许可我们去强迫别人呢？不许可。我们记得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当犹大来卖主耶稣的时候，亲嘴的暗号卖主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彼得拿着刀把马勒古的耳朵给砍掉了，那主耶稣这个时候就责备了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因为什么？因为动刀的怎么样子啊？必死在刀下。你必须看到基督教信仰是不强迫人的，你必须知道这一点。而我们有因为人的软弱，人经常以为说强迫能带来一个快速结出一个结果出来，那是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不许我们强迫人，就是我们讲你看到上帝是不是最有权能的？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最有权柄的？其实我们都是他造的，他对我们有权柄，但是上帝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强迫。比如说我们信福音是不是被上帝强迫来信的？上帝是不是逼着我们拿着刺刀顶着我们的后背说，谁不信福音我就把谁给刺死，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上帝是感动我们信耶稣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这就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福音和那些从人来的信仰，从人来的宗教之间重大的区别。凡从上帝来的一定不强迫人，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有些人哇，如果不强迫人太难了，是不强迫人太难了，这正显出上帝的作为来。阿们吧，弟兄姊妹。他一点都不强迫我们，每一个人真正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人都不是被强迫，而是被感动的， 是不是？所以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到我们说这些方面，我们上帝掌管万有，但是他绝不强迫人。这个就是包括像今天在网上有一个弟兄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到底这两个关系是如何的呢？我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理解。怎么从这里来理解？就是说上帝是不是掌管万有，但是上帝绝不强迫人。所以神的主权，你不可能做任何事情超出上帝的掌管。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了一件事情让上帝很意外，哎呀我以为你会这样做，没想到你那样做，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绝对知道，绝对掌管，但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上帝强迫的。你明白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的时候以为说等上帝要行神迹的时候，就想着上帝来强迫我，我以为就是行神迹，哎，发现上帝根本不强迫。包括你跟上帝祷告，上帝会不会强迫你？你说哎呀有这个事情，主啊我愿意甘心乐意顺服，主说那你就甘心乐意顺服就行了，他不会强迫你，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遇见一些事情，你要搞清楚这个古利奈人西门，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个古利奈人西门背耶稣的十字架是上帝让他背的呢，还是罗马兵丁强迫他背的？这是罗马兵丁强迫他背的，所以上帝绝不强迫人的。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就在这一点上面。上帝不强迫人，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感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就行了。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不明白了，觉得那我是神的儿女了，我不能再随便。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不能随便，但是你是有自由的，阿们吧。你就是按照你对圣经的理解去做你认为合宜的事情就可以了，上帝掌管你放心就好，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这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不强迫人。而这个认识其实在教会的认识也用了很长时间。比如说我讲一个这个弟兄姊妹应该知道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还过了蛮长一段时间，其实到现在可能也就两三百年的时间，发展出来一个教义叫做政教分离。在以前政教是不分离的，罗马天主教那时候为什么可以把基督徒烧死呢？是吧？他就借用了政府的权利。你看这是不是强迫人呢？就你如果不跟我罗马天主教站在一起，我就把你烧死，这是不是强迫？其实违不违背信仰的原则？违背。但你注意，你不要以为只有罗马天主教会把人烧死，其实那个时候宗教改革之后，政教分离的原则没确立之前，新教就是我们这些基督教徒对天主教徒有的时候也会杀，也会甚至用残忍的手段。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说不明白这个真理，在他们那个时候讲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时候，他们就讲不太清楚，因为他们以为上帝会强迫人，或者以上帝的名义去强迫人。其实这跟福音信仰是怎么样相违背的。上帝从来都是感动人，从来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人。你注意连卖主的犹大，主耶稣知不知道他要卖他？早就知道。主耶稣有没有强迫犹大？没有，一点都没有。主耶稣就是试图去感动他。包括我们讲的，我们有些这个，我们这些基督徒应该知道，按照旧约圣经所讲，我们原来没信耶稣之前，我们的心是一个实心，对不对？信耶稣的人心是肉心，实心怎么变成肉心呢？弟兄姊妹，是不是突然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小心，上帝突然把我们实心拿走了，换了一颗肉心，然后第二天我就不知道咋回事，我就特别温柔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其实实心变成肉心是被圣灵用耶稣的血感动出来，是圣灵不断地跟我们讲耶稣，不断地跟我们讲耶稣。我们突然有一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我们想，哎呀，这个耶稣好爱我呀，是吧？我要信他，我要跟从他。这个时候你的实心变成肉心了。所以我说我们那个实心是被耶稣的血，是被耶稣的眼泪给泡软的。上帝是用这种方法的。所以圣经上面讲说，柔和的舌头可以怎么样折断骨头，对吧？这就是上帝做工的方式。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个上帝不强迫人，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对我们大有帮助。因为我们以为有的时候说不，我要用强力的办法让他信耶稣，其实你用强力的办法经常是对福音不是帮正忙，而是帮倒忙。真的帮倒忙，包括我们讲对孩子也是这样。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哎呀，我认识一些小孩子，原来小的时候三五岁的时候可听话了，喜欢去教会，后来长大了十岁了十三岁了十五岁了就不去教会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父母强迫他，强迫到后来他反感了。他小的时候看不过父母啊，因为个子也小，人也小，也不敢乱走。你乱走，你到时候大灰狼把你吃了，他吓坏了，不敢走了，对不对？但是等他长大了，他知道没有大灰狼能吃他，他就不去了。 但是他如果我们从小是按照圣经真理的原则，不是强迫他们，是感动，是激励，是引导，他就发现原来上帝这么温柔，我喜欢这个温柔的上帝，我喜欢这个温柔的耶稣，他到老也不偏离，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另外一个我们说讲到不强迫的福音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因为有些人学过一些神学，神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神恩不可抗拒，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神恩不可抗拒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上帝要救一个人，这个人可能灭亡不可能？上帝要救一个人，这个人有没有可能上帝要救这个人，这个人一直强力抵挡上帝，最后他成功了，上帝没把他救成，他下地狱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没有。但是你注意，我们讲这个教义的时候，经常有人就讲过头，说神恩不可抗拒，以为意思就是上帝会用他的恩典来强迫人，没这回事。我说神恩不可抗拒，神恩绝不强迫。上帝用什么叫恩典呢？恩典他就带着一个特性叫做恩慈，从来就是好像父母爱儿女一样，就是你对儿女的那种爱，那种温柔，那种忍耐，感动儿女，儿女爱父母，而不是你强迫他，你说我是你妈，我是你爸，你必须爱我，你看我多爱你，我从小是一把屎一把尿，然后有些父母就是这样子，中国有些父母喜欢这样说，从小一把屎一把尿，从你出生到现在，我给你算算，大约花在你身上，我得花多少钱，你如果不听话，你赔吧。其实这个对不对啊？这个一下子就把这个父子关系或者母子关系给搞坏了，因为你一下子把亲情爱的关系给变成了金钱嘛，对不对？而且这是这个小孩子明显感受到，这是父母想强迫我。不，我不是强迫的，我就是爱你，你也感受到我对你的爱，你对，因为我是妈妈或者我是爸爸，你对我有敬畏，对我有尊重，这是应该的。但是我吸引你的方式，圣经上面讲的福音吸引人的方式是强迫人呢，还是说上帝说我以慈神爱所怎么样子啊，吸引你们，我以永远的爱怎么样来爱你们？你看到福音就是这样。所以你真正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再去想，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也绝不强迫人，是吧？福音是不强迫人。所以我们每次讲福音，比如马上就到这个圣诞节了，有平安夜布道会，平安夜布道会我们基督教从来都是邀请人，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试没试过说一个平安夜布道会，然后搞一堆的这个武士在旁边拿着刀拿着枪，你不上台绝志我就刀枪就来了，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我们就是邀请人，就是看看耶稣，看神的羔羊，看这位君王，看这位救主，他是何等愿意救我们呢？他是何等愿意我们得天堂，得永生，得永远的祝福呢？来吧，你来接受吧，是不是？然后人被感动就来接受，这就是福音。所以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福音又不强迫人，福音又讲的是因信称义。其实因信称义我们一直跟大家讲，按照罪人的理性来讲的话，这个因信称义是不能接受，不合理的。当然我们理性正常化说因信称义是合理的，是吧？那上帝又不强迫人，按道理，然后基督教一开始，特别是我们新约时代一开始是从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已经讲到他钉十字架，从一个被羞辱被杀死的人开始的，是吧？然后居然这个福音传遍地极，这么多人信，绝对的现在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宗教，没有其他宗教比基督教的人更多。那这证明了什么呢弟兄姊妹？是不是恰恰证明福音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工作？你用强迫的手段可以把很多人逼过来，对吧？但是我一个也不强迫，刀也不举动，别人来逼迫我，我也不能用刀来还击，我只能忍受。结果这个宗教，这个信仰，这个福音越传越广，这是谁的工作呢？这是不是证明是神的工作？恰恰证明是神的工作。所以你想这些特别奇妙，因为我们在这方面，为什么我在讲基督徒为什么传福音有的时候想强迫人呢？就是依然是对上帝的信心不够，觉得如果不用一些强迫的办法他信不了怎么办？其实上帝需不需要我们用强迫的办法来给上帝帮忙啊？不用。真的，上帝是用慈神爱所圣灵的感动把人感动到耶稣面前来引导人。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本分是什么？讲耶稣，讲这位爱罪人的耶稣，讲这位愿意为罪人死的耶稣，讲这位把他的血流出来洗净罪人一切罪的耶稣。来吧，你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来寻找耶稣一定能得永生。人被感动了来信了耶稣，信了以后就算有时候刀架在脖子上面，火刑柱在那儿烤着，然后说 我再也不离开耶稣了，不是被强迫的。为什么？因为被爱激励，被爱感动，感动到一个地步，我永永远远都属他。就有点像旧约里面有一个这个律法里面的一个规矩，其实是预表福音的。什么规矩呢？就是在旧约里面规定，犹太人家里面的仆人最多只能做七年，做了七年，不管你给不给赎金，不管怎么样子，第七年或者正好遇见喜年了，那么你就必须把这个人放走，让他得自由。然后这个人说，我不想走，不想走怎么办呢？他要把耳朵用钉子钉到门上面，穿了个耳朵，然后表明什么呢？说因为主人太爱我了，我不愿意离开他，我永远愿意在这个家里面。我们说这个就预表我们，你明白？那这个圣经上面用这种方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让人得自由。如果这个人不愿意走，是因为被主人感动，是吧？因为发现主人很爱我，我出去还不如在这个家里面。那我们说这个就预表我们基督徒被基督的爱感动的时候，哪怕穿耳朵是很痛的，对不对？他可不是穿耳环呢，他是把耳朵钉在门上面，然后即便经历了痛苦艰难，我永永远远跟着耶稣。为什么？因为他爱我，我被他感动。我不是被，如果被强迫的到了这个时候，会不会还坚持到底啊？被强迫的反而坚持不下去。所以你得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思想的时候，我们的福音是不强迫人的。我们基督徒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你说不强迫人能不能传福音？能。我们要传福音，恰恰不能强迫人。越是强迫，越是做福音的拦阻工作；越是尊重别人，然后温柔对待别人，越是有忍耐，我们福音传得越好。你看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拦阻，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其实就在这里。有些人一讲说，我们说来信耶稣吧，他说你们那个原来十字军东征怎么讲，我们就很难讲了，你知道是不是啊？啊，你基督教那些人也杀了很多人，咋回事啊？还把基督徒自己给绑到火星柱上烧死了，你们说吧，咋回事吧？你看，这个是他们用暴力、用强迫的手段，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帮助还是拦阻啊？拦阻。所以你一定知道，因为福音本身绝不强迫人。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去知道，有些人可能出于爱心，希望你做一个基督徒，有时候急了一点，对不对？但是你被吸引到耶稣面前来，一定是被圣灵感动的，而不是被强迫。是不是？你要传福音也不是强迫人，而是用基督的爱来感动人，把基督的爱讲出来，效法基督，让人到基督面前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有这个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尝了却没有不肯喝，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说这里面其实拿苦胆给主耶稣，它有两个意思。一个作用呢，就是这个苦胆，就是我们说的苦胆，这个酒喝下去以后会让人麻木，因为酒本身就有麻木的作用，再救了苦胆，这样子的话它会减轻它的痛楚。所以从这方面来，它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说其实也是一点点的，有一点点对这个钉十字架人的这种怜悯，是吧？就是不要让你太痛苦。但另外一个呢，就是让你受的痛苦轻一点。所以主耶稣对人要想做一点怜悯的，他并不是说我钉十字架了我就恨死你们了，他没有。所以他们把这个苦胆调和的酒送到主耶稣嘴边的时候，主耶稣尝一下，也就意思说我接受你们的好意，但是他又不肯喝。为什么不肯喝呢？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注意，这里面表明福音，表明什么福音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要知道说主耶稣基督现在钉十字架是为我们，是吧？是代替我们。而为什么会有痛苦，为什么会有甚至像十字架这样的刑罚，是因为罪带来的，是不是？他既然担当我们的罪，他就要忍受罪带来的一切的后果，所以包括罪带来的痛苦。所以他不愿意麻木自己，因为如果他自己麻木了，那就等于他这个痛苦没承受，是不是？如果主耶稣把那个酒咕嘟咕嘟咕嘟全喝完，醉醺醺的死了，那其实他就不痛苦，那其实就等于逃避了罪带来的痛苦。所以他又尊重这些人，表示了一种好像这种有一点怜悯，体恤怜悯的意思。好，我蘸一蘸嘴唇，但是我不喝，因为我要为这些我所爱的人承受罪所带来的一切的痛苦。像我们之前讲的，包括受羞辱、受戏弄，是不是？荆棘冠冕戴在头上，表明受咒诅等等之类的，他都承受。包括在这里，所以这个醋调，这个酒，这个苦胆调和的酒。那圣经上面也讲醋，那么这个主耶稣基督把它这个尝了，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又不肯喝，是因为他要全然承担。那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全然这样子的痛苦他都要担当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原因，因为耶稣爱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这么大的痛苦不愿意麻木自己，一定要承受，就是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承受，我们就得受。我们能不能受得了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受，我们就灭亡了，就永远灭亡。所以耶稣是一滴不剩，一点不剩，他全部要承担下去。所以这个苦胆调和的酒他要尝，但是他绝不喝。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他对我们深深的爱。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配偶很爱你，有一件事情对他来讲非常为难，但是他因为爱你的缘故，他知道这个事情我不能逃避，我要把这件事情做了，你就知道他爱你很深，对不对？如果这个事情越难，他越是勇敢面对，你就知道他爱你非常深。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面对十字架最大最大的痛苦，然后他不减轻这个痛苦，因为就表明他对我们的爱是最深的，而且没有任何的痛苦超过耶稣的痛苦，真的。特别是钉十字架的时候，钉子妹，你说也有一些，他旁边不是也有强盗钉十字架？是，但是我在问钉子妹，那个强盗其实他自己也讲了，他们钉十字架是该当的，阿们吧。我们这些罪人死是该死的，然后他是不该死的，而且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把我们的罪，把我们该受的刑罚咒诅全部都担当过去了。其实这个时候他心灵的压力还有他身体上面的痛苦都到了极致，这个时候他却不麻木自己，就表明他是深深的爱我们的，是不是？这是我们弟兄姊妹要去知道的，要去明白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另外一个，我们说弟兄姊妹还要知道，就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把这个醋，这个苦胆调和的这个酒喝下去啊，这个尝了而没有喝下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要让经上的话都应验。因为经上的话怎么应验呢？就是这个圣经上面预言主耶稣基督受苦的时候说过，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是吧？这个就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真正去看，真正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要让经上关于弥赛亚，关于救主的一切的经上的话都要应验，所以他要尝，但是他却不喝。你就会看到他对天父的顺服，以及他要成就福音的决心。福音一定要一点不差的成就在他身上，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救赎一定要一点不差的，如果差了一点就不叫救赎了。如果主耶稣，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主耶稣这个定时价，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好像学生考试考了99分还不叫满分，因为差了一点，对不对？主耶稣基督要让经上所有的话都应验在他身上。为什么？因为如果不都应验在他身上，我们就不能得救，哪怕差了一点。他就是这样深深的爱我们，他绝不含糊。不含糊的原因是因为他爱我们，是因为他爱天父，爱神的儿女，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要看见的。我们讲的这个是第二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看到。那第三点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他们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他们就研究来分主耶稣基督的衣服，是吧？分主耶稣基督的衣服，而且在主耶稣基督的头上立了一块牌子，牌子上面写的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我说第三点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是犹太人的王又是贫穷的王。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他现在身上有什么呢？只有一件外衣，一件里衣，是吧？只有一件外衣，一件里衣。他还有没有其他的财产？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那你就会看到耶稣是一个贫穷的王。这里面虽然写的说犹太人的王，那么我们在这里来讲的话，你去看到，因为也有些弟兄姊妹去这个解经，一些神学家解经的时候说，这个主耶稣的外衣预表的什么，里衣预表的什么，这是一些发挥。但我说至少有一件事情，那些发挥大家各有各的发挥，我们说你只要不违背圣经，没，我们不去强求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耶稣贫穷，阿们吧。贫穷就只有两件衣服在身上，只有两件衣服在身上。然后那些人因为钉十字架了，能分，要把这个犯人的好东西都分掉，但是有什么呢？没有银票，没有银子，没有铜钱，没有珍珠，没有玛瑙，没有黄金，只有什么？只有两件衣服给他们分。那耶稣为什么成为这样贫穷的王呢？其实圣经里面就讲了原因。圣经里面讲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吧，就大家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哥林多后书 八章九节，这里面就讲了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成为贫穷。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啊第九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再读一遍。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你看到保罗就在这里讲了，说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应该明白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其实有没有人从富足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有没有一个人能跟耶稣比啊？这个凯撒呀，或者秦始皇啊，或者现在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啊，说有几百亿身家，能不能跟耶稣比啊？弟兄姊妹，比不了，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万有都是他造的，万有也是为他造的。然后这里面讲的说，他为什么成为贫穷呢？他说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你们，耶稣是为我们成为贫穷的。所以你去看到这些都，然后为我们成为贫穷，为什么要为我们成为贫穷呢？弟兄姊妹，穷是不是一种罪？我再问弟兄姊妹，穷是不是罪啊？穷不是，但是穷跟罪有关系没有啊？如果人没有罪的话，会不会有贫穷？如果人亚当夏娃没堕落，会不会有贫穷这回事？不会。所以穷是罪带来的一个结果，贫穷本身你不能说它是罪，但是贫穷是罪带来的后果。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里面说耶稣为你们成了贫穷，就是耶稣为我们成贫穷。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做我们这些罪人的替罪羔羊，是不是啊？代罪羔羊。所以罪带来的后果，就是其中一个后果叫做贫穷，主耶稣基督也要长寿。其实你看，主耶稣从小就是贫穷的，他为什么生在马槽里？如果约瑟和玛利亚很有钱，用不用在马槽里生耶稣？我再问弟兄姊妹，不用的，对不对？不用的。你去思想，他的这个肉身的父亲约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穷木匠，对吧？玛利亚是一个普通的犹太的女子，就是这样。他没有生在，其实上帝是不是掌管万有？他能不能选择让主耶稣生在帝王家里啊？当然可以了。但是为什么生在一个穷人家里面？因为他要为我们成为贫穷。他真至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穷到一个地步就什么都没有，就是因为他怎么样？爱我们，是不是？爱我们。而保罗在这里讲说，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怎么样子呢？可以成为富足。就是耶稣成为贫穷了，把罪带来的后果他拿走了，然后因着他成为贫穷，我们成为什么呢？成为富足。这个富足是不是一定指的是有钱的意思啊？不是，他首先是指灵里的富足，同意吧弟兄姊妹？其实你一信耶稣，你就是已经是从灵魂的角度来讲，你已经是最富足，因为你有了什么呀？有了永生，有了新生命，对不对？有了跟神的关系，有了进天国的资格。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最近这个李克强来郑州，然后这个上合组织在郑州开会，他开会的地方是不是随便谁都能上去啊？咱能不能敲敲门去？这我想认识一下中国总理，我也是中国人，咱见见面行不行啊？给不给你进会场啊，英子们？肯定被人给架走了，对不对？那谁能进去啊？一定是这些国家的总理，对不对？然后高官呢，就反正够资格的才能进去。那我说他们开这个会尊贵呢，还是天国的门票尊贵？我问丁子，
天国的门票，
天国的门票我们拿着没？
拿着。
我们什么拿着的？信耶稣。我们怎么？我们凭什么可以拿着？是不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啊？其实天上的库府是我们的，天上的丰富是我们的，永永远远的永生是我们的，永永远远的祝福是我们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灵魂已经得着了，将来我们还有身体的复活，阿们吧。哎，我们将来在天堂里面，弟兄姊妹，我再问，我们将来在天堂里面生活多长时间？一千年是吧？
永永远远。
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啥意思啊？一千年加一千年加一千年加不完，对不对？
知道。
这会不会我们那一千年日复一日日复一日过一样的日子，很枯燥啊？
不是。
不会，我们每天都是新的，我跟你讲，每天都有新的得着，新的发现，成长，更新进步，而且不会老。会不会我们过一千年，哎呀老花了，哎呀牙掉了，会不会这样子？ 不会。谁为我们成就呢？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富足。而且我也在讲，也不是代表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今生，只要是基督徒今生一定要穷呢？也不一定，是不是啊？是不是一定金钱上要缺乏？不一定。上帝，总之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为贫穷了，上帝在这里应许说，因着他，因基督为我们成为贫穷，我们可以因他成为什么？富足。所以上帝一定照着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安稳，安稳在这里。世人的安稳是说我有本事，我有能力，我能赚大钱，或者我丈夫很会赚钱，我放心，或者我们家原来家道丰富，爷爷奶奶开始就特别有钱，到我这儿也少不到哪去，这是一般人这样。我们不是说上帝不用这种方法，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个安稳不在这里，我们的安稳在哪里？在上帝的应许。上帝说基督已经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所以你所需用的，上帝会照着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阿门吧，弟兄姊妹。我们要真正看到这一点，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放心了。只要是你需要的，上帝该给你的就给你，他不会说你需要了，然后上帝故意苛刻的不给你，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所以我们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平稳了。你就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什么祷告呢？就说主啊，求你给我不要太少，免得我不够了，我缺乏了，我太穷了，我去伸手做贼，羞辱你的名。但主啊，也求你不要给我太多，因为给我太多的话，恐怕我骄傲，我又不认你了，我就夸口自己了。你看，这个就是敬虔人的祷告，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要知道，你要相信一点，你所需用的，你凡是敬虔人，圣经上面讲说，我没有见过敬虔人的后裔要饭。这个话是啥意思，弟兄姊妹？这个话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刚刚好，你不要死抠，死抠字句就抠不准的。为什么死抠字句？主耶稣有没有讲过一个比喻，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拉撒路是乞丐还是财主？我再问弟兄姊妹，乞丐，然后到死还是穷得不得了，身上有疮，狗来舔，对吧？那你说，哎呀，圣经上不是说吗？我没见过敬虔人的后裔讨饭吃，那他怎么？所以这个是你要明白经义，经义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会照着你所需要的，照着你家庭所需要的给你，你放心，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为什么？成为贫穷，我们要因他怎么样？成为富足。所以你看到耶稣的贫穷的时候，你得看到，你都思想到他原来是何等的丰盛，他又给我们打开了一个何等丰盛的门。当你明白了这个，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金钱观过不去，是因为常常忘记天国，真的。我们常常思想天国的话，我就不怕。比如说，我当然不是让大家乱花钱、乱撒钱，或者有这个让生活水平提高的机会，故意不提高。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有的时候钱财的诱惑或者怎么样子的时候，有时候有试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怎么站得住呢？我不是说，哎呀，不行啊！如果拿了这个钱，恐怕我下地狱，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什么？而是说，天上我有何等丰盛的呀，对吧？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比尔盖茨几百亿身家。然后现在如果有人来引诱他说来来来跟我一起咱去超市啊，神不知鬼不觉咱就能够整个几百美金几千美金的东西出来，比尔盖茨会不会理他啊？肯定不会，因为我身家几百亿，我还差那几百块几千块钱嘛，对不对？这是我们要去明白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知道的时候，我们越去思想天国，然后我们其实对这些诱惑，特别金钱上面的诱惑，我们就越能够怎么样，能够站住。阿们吧。因为基督已经为我成为贫穷，我因他怎么样成为富足。天国是我的，天上的基业是我的，主耶稣基督现在正在天上为我预备住处，是吧？我想到这些我就喜乐。我今生的钱财该怎么花呢？我要把它花好用好，因为今生能传福音，对不对？今生能够见证耶稣，将来不是说在天堂上不见证，在天堂上还是见证耶稣，但天堂上不需要传福音了，阿们吧。因为天堂上个个都信耶稣了，是不是？但是我就能够合宜的去看待这些，因为基督为我们成为贫穷。所以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一点，真正去知道这个时候，你看到耶稣那一件衣服，那两件衣服，外衣被人分成四片，里衣分不开，然后被人拈就拿走了，你知道耶稣很贫穷。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为什么？是为了我。你不要仅仅简单的说为了我们或者为了基督徒，不，为了我，耶稣是为我，他既然为我成为贫穷了，我也要因他怎么样成为富足，真的富足。 真的我灵里面富足，我还有实实在在的。我们讲灵里富足的时候，可不希望弟兄姊妹知道，首先灵里的富足本身就是实实在在的，阿们吧。灵魂的永生，灵魂我们用手摸不着，对吧弟兄姊妹？但是灵魂是不是实实在在的？我问弟兄姊妹，如果灵魂不是实实在在，我们现在说什么话呢？我们在这讲什么道呢？我们互相交通什么呢？没有灵魂能交通不？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个人去世了，灵魂离开身体了，身体马上就朽坏了，你还能不能对着身体说话他有反应啊？没有了。灵魂是实实在在，灵里面的祝福，灵里面的喜乐也是实实在在。同时我们要得的新天新地，它不单是新天还是新地，还有黄金街碧玉城等等天上的基业，这些也是真真实实的。将来我们还要在天上跟主耶稣一起做天国的大宴席，主耶稣最后的晚餐上面喝了葡萄汁以后，他说我不再喝了，直到将来在天上跟我们一起喝新的那日子，那个时候我们是得一个复活的身体，真的要饮杯，真的要一起再享受丰盛的筵席。阿们吧弟兄姊妹，这都是真实的。怎么得来的？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他穷的只剩一件衣服，没有一分钱，但是我们却因他成为最富有的人。你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曾经有这个教会历史上讲那个故事，我曾经有在罗马帝国当中，他们逼迫基督徒，然后在冰天雪地的时候，把一群基督徒赶到这个冻冰的那个湖上面，逼着他们，然后说否认耶稣，啊，说一次不否认耶稣，把你一件衣服脱掉，说一次不否认耶稣，把你的衣服脱掉。那最后脱的只剩里衣了，不冻死了吗？但是正这样做的时候，那些罗马兵丁当中，结果有一个兵丁突然。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也受感动，他去脱衣服了。旁边的官奇怪了，你干嘛？他说我信耶稣，我信耶稣。因为他看见什么了呢？他看见这些人，他不可能，因为这些人是很，怎么会这样子变成这样的人呢？他们的信仰是伟大的，才可能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这位耶稣是伟大的，就像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一样，突然之间就醒悟了，说我把我的衣服脱了，我也做基督徒。你知道吗？我们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宁可冰天雪地被冻成那个样，当然我不是说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大冬天挨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为什么你要把最坏最怕最可怕的逼迫放在我身上，我还是持守这个信仰呢？因为我知道我在基督里面得到的丰盛是何等的大，你说的那些好处比起那个没法比。阿们吧。魔鬼如果来试探我们说来吧拜我，我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我们也不会接受。为什么？因为地上万国的荣华能不能比上天国里面的基业啊？也比不了。所以我真的耳朵钉在门板上了，永永远远做了耶稣的人。阿们吧。再也不改变了，因为他为我成为贫穷，不单是因为他爱我，而且他给我丰盛到永永远远的祝福。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合理不合理呢？其实信耶稣合理不合理呢？其实信耶稣才合理，对吧？你信耶稣得这么丰盛，比如说有个人，人家真的是真心实意拿了1000万在那儿一摆在桌子上，谁要就给，然后你都看见有人拿走了，你这个时候你是来要还是不要？不要的人正常还是要的人正常？我在问君子们，肯定要的人正常吗？对不对？我家里正缺钱呢，我想买房子，正好差50万。这人说你要吗？给。那你说你这时候要还是不要？你当然要了，你不要就奇怪了。你不是缺钱吗？怎么不要？你不想丰盛吗？你不想祝福吗？你不想永生吗？你不想过一个公义、圣洁、喜乐的生活吗？想啊，耶稣里面都有。那你为什么不要？他要你付代价不？不要啊。他把代价付完了，那我干嘛不接受？我要接受，是不是？这才叫合理，我们的信仰真是合理，真是感恩。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讲第四点是什么呢？第四点我们在这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注意在这里，就是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经过的人都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的，说三日能够建立起来的，你可以自己救自己吧，是吧？跟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挖苦主耶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自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然后那个祭司长、文士、长老们也是这样挖苦主耶稣，对不对？如果你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就信你。你注意，他们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如果现在他们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你看到没？我讲这个什么意思？第四点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说 代赎的福音和什么呢？代赎的福音和自救的福音和神迹的福音之间的区别。什么意思？你注意，这些人有一个主张，这些人有一个什么主张呢？说如果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就信他。他如果当时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就下来，没把他钉死，那会多少人信主啊？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讲过，我那时候在广州的时候，真的是遇见这样的两个姊妹，我们传福音，同时听福音，当一起到我们教会，因为他们两个应该是好朋友或者是怎么样，我已经忘记了。然后我们跟他讲福音，其中一个姊妹圣灵感动，信耶稣了。当然，当时他听了觉得就感动，他就留下了，他就继续。另外一个，我们没有跟他读这段圣经。另外那个呢，就怎么说呢？他说，耶稣干嘛钉十字架把自己钉死？如果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从十字架上下来，那多少人会信他？如果这样我就信。我当时听了我就大吃一惊，哇，我说跟圣经上说的话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其实这就是两种福音，真的，世上的福音都是前一种的，就叫做神迹性的，就叫做什么呢？就是叫做自救的，你明白？这些人他们想说的，其实我说这是有两点，哪两点呢？一个是神迹，一个是自救。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这个耶稣能够救自己，如果你能够教我一个办法让我救自己，我就信你，你明白吗？其实我们讲真正的福音是人自救呢，还是代赎啊？还是耶稣赎罪啊？耶稣赎罪，赎罪的福音照着人堕落的本性不接受。而这个什么呢？这种说自救的福音是很多人想要的。所以那些人，你不要以为他们只是在讥诮，只是说话不经大脑，没有，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说了这些话，说如果你能够救你自己，如果你能够教我们，其实潜台词是什么？潜台词是如果你们教我一个方法让我们能救自己，我就信你。你看，除了我们基督教因信称义的福音之外，其他的那些救法，任何宗教的救法其实都是自救。阿们吧。你看到甚至有些人总结说这个这个神助自助者，是吧？他们也有上帝的观念，神助自助者，说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神救自救者，还有这个说法，你有没有听说过？就说上帝救那些要救自己的人，上帝帮助，好像上有些人甚至讲福音讲成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提供了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够救自己。哎，这跟我们讲的一样不一样？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注意听啊，有些人讲甚至是基督教里面有这个说法，说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够救自己，让我们能够自己救自己，对不对？不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告诉你说你根本自己救不了自己，除了他以外就没人能救人。阿们吧，弟兄姊妹，只有耶稣能够救人。所以真正的福音就一定是代赎的，就是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呢？弟兄姊妹，圣经上面讲说罪的解决，我们能不能借着做好事做善功把罪的问题给解决掉，把我们罪的污秽，把我们罪造成的伤害，把罪的这种罪性给它给消弭掉，把它给彻底给它涂抹掉，能不能啊？不能。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罪其实若不流血，罪就怎么样子？罪就不得赦免了。罪只有一个方法，叫做赦免。而谁有资格赦免我们？我再问弟兄姊妹，人能不能把别人的罪给赦免了？你注意，当主耶稣基督那个摊子抬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犹太人马上就反应过来，他们怎么马上？他说：“你们这个耶稣说健忘的话了。”为什么说健忘的话？就只有上帝能够赦免人，你这个耶稣，你居然说赦免？主耶稣说：“我就是说赦免，让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是吧？就是上帝才能赦免人。”好了，上帝赦免人，我再问弟兄姊妹哈，上帝赦免人违不违背上帝的公义？能不能违背上帝的公义？如果耶稣不钉十字架，如果没有一个无罪的人担当我们的罪，结果上帝把我们赦免了，上帝还公义不公义？不公义。你就我再举那个例子，不是前几天那个之前那个复旦投毒案的那个不是被执行死刑了吗？那个姓林的那个叫林森浩是不是执行死刑了吗？你注意那个林森浩，他父母啊包括有些舆论呢都希望说，呀，这个人这么年轻死了太可惜了，是吧？是希望说能不能这个刀下留人呢，怎么样子的。但是你注意被杀的那个被毒死的那个黄洋，是不是黄洋的那个父母他们就不答应。为什么不答应？因为你不让他死，我儿子白死了， 你们都是表达对这个人的怜悯，这个人是杀人凶手，我儿子怎么办呢？你知道这个就是公义的要求，阿们吧。你知道吗？有一些国家，比如说有一些国家说的废除死刑啊，然后甚至在欧洲有些国家现在已经掉了个个了，就是开始对罪犯的犯罪的人特别优待。我那时候看过一个照片，说挪威的还有德国的照片，说你们猜这是什么地方，然后里面漂亮的不得了，你怎么猜也猜不到，然后把那个文章拉到最下面，看到说这是监狱，说监狱已经那个盖得非常漂亮非常舒适，里面有图书馆，有什么反正健身设施啥之类的，中国那个养老院有的都比不了。那你说它公平不公平？我再问你一次，公平不公平啊？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什么意思，所以你要明白，罪只能赦免，但是上帝要赦免我们的话，他必须公平的赦免我们。怎么公平赦免我们？就必须有人代替，谁代替？耶稣，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罪蒙了赦免，是绝对公平的蒙赦免，你明白吗？我们是昂首挺胸说，我是因信称义的，我是在上帝眼中的一个义人。如果耶稣没钉十字架，我们不敢往昂首挺胸，对不对？就好像上帝偷偷开了个门缝，赶紧赶紧进来，赶紧上天国，别让别人看见，那能行吗？那上帝变成这样，那都成贼了，那还是上帝吗？对吧？那不可能。所以上帝怎么样子呢？上帝不是用这种方法。上帝用什么方法？上帝就是说，让我的儿子，让那个无罪的耶稣成为替罪的羔羊，把你们的罪都担当过去，为你们成为罪，然后把我的刑罚，把我的愤怒，把我的咒诅，罪带来的后果，像我们刚才讲的，包括贫穷，包括羞辱，包括这一切都让他承受了。好了，现在我赦免你们，公平不公平？公义不公义？公义，你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只有基督教的福音是这样子的。除了基督教的福音，都是那种想自救的，你知道吧？说上帝教我一个办法，耶稣或者哪个大师，像前一段时间不是说那个张铁林不是坐床成活佛了吗？是不是？那一个活人，一个演员成活佛了，是吧？他们是怎么救自己呢？他们怎么得救的呢？他们就是所谓的修佛啊，或者有个大师来加持了，然后他就好像咋咋咋咋咋，然后就能救自己了。这个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人在这方面其实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人的罪性里面，就是想自己救自己，不想让上帝救我。你注意，这个在亚当夏娃身上就体现出来。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们是去找上帝还是躲上帝？
躲上帝。
躲上帝。上帝到伊甸园里面找他们说，人呐，你在哪里？他们知道躲不过了才出来，对不对？其实能躲得过上帝吗？上帝不是全知全能的吗？对不对？但人还是躲避上帝，人总是想自己救自己，所以编一个无花果树叶裙遮盖自己。这个预表的什么？预表的就是自救。我已经觉得羞耻了，我觉得我有罪了，但是怎么办呢？我自己解决它，我不找上帝。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要找上帝。而上帝用什么方法？上帝给亚当夏娃，让他们把无花果树叶裙脱了，给他们做了一件皮衣穿在他们身上。我们说这个皮衣就预表的是基督，对不对？因为一定杀了一个牲畜，用牲畜的皮毛做皮衣给他们穿在身上。谁死了？本来亚当夏娃该死，结果亚当夏娃死了没有啊？没有。结果有另外一个代替他们死的，预表的就是基督。而那个皮衣预表的什么？预表的就是基督的义袍。阿们吧。我们穿上基督的义袍，能不能见上帝啊？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义袍一穿在身上，全然公义，是不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弟兄姊妹，福音是绝对公义的。你明白了这点，上帝的公义是不改变的，上帝的慈爱是不改变的，你就明白其他的救法，特别是自救的救法，简直是荒唐，同意吧？真的，自救就是最荒唐的。你把上帝的公义看到哪去了？你当上帝是个傻子呀？你看人间的法律都是这样，用这个例子是非常清楚的例子。如果一个杀人犯杀了人，杀人之后跑了，做了三年好事，能不能说他杀人的罪就没有了？能不能？丁子，法官能不能说，耶，他都做了三年好人了，咱不能抓他了，行不行啊？不行。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驻马店的老板，就是什么开在当地做房地产，还做的可厉害。是，结果是九几年的时候抢银行的这个抢劫案案发了嘛？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新闻？就被人给爆出来了，就把他给抓住了。 九几年到现在都十几年过去，这个人已经是亿万富翁了，可不可以抓他？可不可以抓他？依然可以。为什么可以？因为是罪人，你明白吗？你做一，你是一个罪人，你做一千件好事，一万件好事，能不能把你的罪抵掉？不能。只有无罪的耶稣为你死，死才能解决罪的问题。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流血的意思可不是割一下手腕儿，弟兄姊妹。你说，哎呀，我看了圣经了，知道若不流血，罪不能赦免。我知道我有罪，然后割了手腕儿，把血流出来，在身上撒一撒，行不行啊，弟兄姊妹？你说，哎呀，我撒了400毫升，行不行啊，弟兄姊妹？撒800毫升，行不行啊？不行，你把血撒完了也没用。那个血是谁的血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个血是谁的血？除了耶稣的血，其他人的血行不行？其他人的血，亚伯的血行不行？保罗的血行不行啊？都不行，只有耶稣的血。因为只有耶稣的血，只有耶稣是无罪的，他的血流出来是纯洁无瑕疵的。阿们吧。我们的血呢？我们的血流出来有没有纯洁无瑕疵？我再问你，对不对？你说一小孩在母腹里面就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就有了罪了。所以只有耶稣。只有耶稣。所以你看，所以我们说这里面他们要的是一个自救的福音，而圣经上面告诉你不是，耶稣来代替我们，这叫代赎的福音。另外一个，我们说他们在这里想要的是一个神迹，他们要神迹不要救赎，这是人很可怕的。就我们在讲宗教，其实当人不在福音里面的时候，人在宗教里都是找神迹的。其实中国人其实是很喜欢神迹的，你知道吧？比如说我们看武侠小说，哈，经常说一掌打出去什么卡里提拉什么隔山打牛啊什么之类，对不对？说一个武林高手出来然后横扫千军，我其实可能不可能啊，弟兄姊妹。到今天很多中国人，我们的牛顿物理学都过去两三百年了，然后我们还很多人相信说这个啊，这个还有轻功水上漂，你说这是不是在那求神迹呢？我再问弟兄姊妹，人能不能在水上漂啊？我们当中有弟兄是教物理的，我人能不能在水上脚趾尖一点一点就跑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这个小时候听那个评书讲的，说这个武林高手啊，跳到半空中已经跳了3丈高，其实3丈已经很吓人了，哪能跳3丈？3丈高还不够高，然后左脚踩右脚，噌又窜去3丈。我在问丁子伟，能不能那左脚踩右脚又窜3丈啊？啊，你会发现，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很多时候其实跑到宗教里，他想看神迹。其实我们要一个宗教，最重要的不是神迹，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救赎，最重要的是福音，你明白吗？你哪怕在我们在基督教里，比如说你做了一个基督徒以后，哪怕一般人讲的神迹你一件也没看见，但是你信了耶稣，你是不是得着万有了？
是。
哎呀，我可想如果保罗那个时候一个毛巾放在人身上，人的病就好了，这事儿如果发生在我们中间那就好了，是吧？但我们中间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是吧？那影不影响你得着最好的祝福？我再问弟兄姊妹，你其实毛巾放在人身上人病就好了，和人信了耶稣得永生哪个更大啊？哪个更宝贵？我再问你，假设你得着一个能力，毛巾放谁身上谁病就好，结果你得不着永生，我问你，你要哪个啊？你要毛，我要毛巾，是是不是要毛巾呢？不要，我要耶稣，是不是？我要耶稣，怎么得着？信就得着了。你看到，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就以为说，哎呀，有个神迹，如果耶稣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就好了。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什么？他说犹太人是求神迹，希腊人是要什么呀？是要智慧。我们呢？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在这些世人，钉十字架耶稣这个福音真理是绊脚石，他们觉得这是愚拙的。你看又没神迹，耶稣钉十字架说真的没神迹，死没有啊？主耶稣钉十字架说死了没有？死了，真的死了。那些人的意思就是，你如果显出3头6臂来我就信你。你看我们中国的神话传说不经常是这样的，是不是啊？这哪吒呀，什么孙悟空啊，都可以变3头6臂，是吧？然后长生不老啊，怎么样子的？福音是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上不是这样讲，耶稣是真的痛苦，真的被人打流血，真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真的死了，在十字架上面反而没发生神迹。神迹在什么时候发生？3天后， 对不对？主耶稣复活，其实神迹在谁身上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我们信耶稣其实就是神迹，弟兄姊妹，真的。就我们讲的，罪人本来是不可能接受福音的，福音是最合情合理，但是我们的罪性使我们的理性被扭曲了，居然你信了耶稣，而且又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福音又不强迫人，一点都不许强迫人。虽然教会历史上面做了很多强迫人的坏事，但是居然这么多人信，这是不是神迹啊？然后基督教管饭吃不？哈林准备管饭吃不？信耶稣管保证你那个文化水平高，收入高不？都不管，结果这么多人信，这是不是神迹啊？丁总，从最初耶稣身边，主耶稣身边只有12个使徒跟着他，一些一点点很少的一些门徒，到今天成为世界上面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基督徒了，这是不是神的作为？我再问丁总，真的，你想罗马帝国厉害吧，丁总，比起初代教会，比起保罗他们，罗马帝国强还是保罗彼得他们强？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是最强了，对吧？世界上面最厉害。现在我在问，罗马帝国现在在哪里？啊，罗马帝国现在在哪里？没有了。而且罗马帝国就是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那个时候也是春秋战国汉朝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也是很强。我再问你，像现在这个电影不是也在讲那个什么那个《芈月传》是不是？好了，汉朝也是中国很强大的朝代。我再问，汉室宗亲在哪里？啊，弟兄姊妹，汉朝还在不在？唐朝还在不在？宋朝还在不在？教会在不在？
在。
你会发现，奇妙不奇妙？
奇妙。
奇妙，真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是神迹，我们就是神作为的证据。信耶稣就是最大的神迹，真的，比身体得医治这个神迹还要大。你从一个不信的人变成一个信耶稣的人是最大的神迹。但是你怎么成了一个信耶稣的人呢？如果耶稣不钉十字架，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信，真的。因为耶稣的血流出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圣灵被差遣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看耶稣，我们的实心就被感动成为肉心，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没有耶稣钉十字架，我们没一个人能得救。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真是奇妙，真是奇妙。所以这些人很傻，听说我们要看神迹啊！耶稣，你如果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就信你。不，十字架就是最大的神迹，是吧？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作为上帝的基督为罪人死了，这是不是神迹啊？你想想，这是宇宙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阿门吧，弟兄姊妹。上帝会不会死？我问弟兄姊妹，上帝不是自有永有的吗？但是这位自有永有的上帝居然为罪人死了。这位给生命给人的，这位能够让死人从死里复活的，居然为我们死了。还有比这更大的神迹？我们是上帝的仇敌，不爱上帝，结果上帝居然深深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自己亲自为我们舍己，这是不是最大的神迹啊，弟兄姊妹？上帝爱罪人，你真的去想。所以我们说有些人他真的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始糊涂了，真的，有些基督徒就开始糊涂了。上帝是圣洁的吧，弟兄姊妹，是吧？圣洁的上帝能爱罪人吗？啊，圣洁的上帝能爱污秽的人吗？能不能啊？哎呀，我想好像不能吧。能不能啊？能。这就是福音说的。罗马书第五章讲说，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就爱我们了。其实在万古之先，上帝就定义爱我们。还有比这个更大的神迹吗？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人最喜欢的，其实人最感动的经常是婚礼，对不对？婚礼上面新郎新娘誓词说海枯石烂此心不变，是不是？是吧？其实最感动人的事情不是他们婚礼上面又放鞭炮，请来世界上面最好的杂技团，也不能太吸引人眼球，对吧？但是比如说不单是婚礼上面，有些人你看普遍恩典也有，有些人说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是金婚了，我们当中也有老弟兄老姊妹可能也是这样，这已经是金婚了，或者有些我是钻石婚了，是吧？说的哇，然后还是那么相爱，感动人不？弟兄姊妹，特别感动人，对吧？特别感动人。其实你想，上帝爱罪人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 爱到一个地步为罪人钉十字架，还有比这个更大的神迹。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真的就糊涂了。所以法利赛人坚决不接受什么什么什么税吏妓女可以进天国，上帝居然爱罪人，这上帝应该爱我们这种义人，他忘了自己也是罪人，对不对？上帝爱罪人，神称罪人为义，神拯救罪人使罪人成为义人，神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带到天国里面，成为世界上面不配的人，这世界不配拥有我们，明白吗？奇妙吧，奇妙。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讲说我们还是有一个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像这些人，就讲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像这些祭司长，像长老文士，包括跟他同定最后灭亡的长老，为什么呢？你看他们讥诮主耶稣，主耶稣这么穷，对不对？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是一个不强迫人的福音，为什么我们会接受这个福音？哈弟兄姊妹啊，因为我这个人呐、啊，宗教性比较强一点，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或者因为我比较谦卑吧，我比我同学谦卑哈、啊。啊，我对这个哲学问题、人生思考的比较深，是不是这样子？你成了基督徒？我再问你们，不是因为什么？对啦，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重生的工作。如果圣灵不重生我们，我们说同样的话。所以我说我那个时候印象很深，那两个姊妹一个信了，一个就说了同样的话，说如果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我就信他。其实我们自己啊，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都是说这个话，对吧？我们都会说，如果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我就信他。或者现在中国雾霾这么大，如果耶稣让雾霾没有了，我就信他，是吧？我们经常会说这些话，对不对？哎呀，我那个什么那个，我这个我老公欺负我，如果耶稣让我老公变成一个温柔的人，我就信他。我们经常说这些话，对不对？是吧？然后，为什么我们变成了一个跟这些你信耶稣跟这些其实已经都没关系？同意吧，弟兄姊妹，真的跟这些没关系。你就接受耶稣的义，你就把你的罪给他，你就接受他做救主。你就接受他做你的长兄，你就接受他做你的丈夫，你就接受了他的爱，你怎么能接受呢？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接受耶稣是很自然的，我们刚才讲了，其实圣灵做了超然的工作，让我们做了一件自然的事情。圣灵做了超然的工作，让我们做了一件合理的事情。信耶稣才合理，我再讲，我们以前跟您准备分享过，信耶稣才合理，阿们吧。病人找医生合理呢，还是病人不找医生合理？我再问您呢。病人找最好的医生，这个医生答应一定会给你治好，蛮有恩慈又有能力，你找这样的医生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我再问您呢。而且你敲他的门，打他的电话，他一定来出诊，你找这样的医生合理不合理？合理。结果有这样的医生你不找他，你坚决不找他，自己跟他家里面怼药吃，把自己吃的半死，哪个合理？我再问您呢。找医生合理吗？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圣灵，那你说梁兄，你说的我有点迷糊了，那咋回事？我不是，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是很超然？对呀、啊，凡是没信耶稣的人，理性都是扭曲的，你明白了吗？就好像我们全部都在精神病院，原来也都是精神病，你明白吗？罪人都是精神病，都是不正常的，结果圣灵来了，让我们正常了。
是的。
然后正常人在精神病里面好像不正常了，你明白了吧？
对。
但其实我讲这个意思，就我不是说藐视精神病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就明白说上帝，我们的圣灵上帝在我们里面做了这样的工作，使我不像祭司长，不像文士，不像法利赛人，不像罗马兵丁，不像那个灭亡的人，不像那个灭亡的强盗，而是像那个得救的强盗说，耶稣啊，我信你，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你虽然贫穷，我愿意你做我的王，是不是？因为我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是不是？你不强迫我，我是被你感动的，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我要爱你，因为你深深的爱我，我愿意爱你直到永永远远，是吧？你想到这个，我们不是讲假话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愿意从心里说，我愿意爱耶稣到永永远远。其实这是不是神迹啊？我愿意爱一个人，我还没见过，同意吗？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见过耶稣？我问大家，有没有人见过耶稣？没有。然后你愿意爱他直到永永远远，你说其他人看着是不是觉得我们疯了，是吧？你都没见过他，你要爱他到永永远远，然后还为他死，愿意为他死，这是不是上帝的工作？
是的。
是。你为什么没有变成那些说讥诮话的人？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我们感谢主。当然你见到说讥诮话的人，你也不要灰心，你也不要随便的自高骄傲，因为现在说讥诮话不等于以后还说讥诮话，
是的，
因为我们都说过讥诮话，对吧？这样子你就有信心。包括我们当中有不少弟兄姊妹，比如你的配偶或者你的父母亲或者你的孩子还没有信主，你的有些好朋友还没有信主，不要担心，他们虽然现在是讥诮耶稣，我们相信上帝的爱，神的恩典能够用基督的爱，慈生爱所感动人，使更多人领受永生，那多好啊！今天做好朋友，今生做好朋友，将来还在天上一起享受天上永远的祝福，多好啊！我们感谢主，这一切都是耶稣做成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本是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好因你叫我们成为富足。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我们凡信靠你的已经得了天国，已经得了永生，已经得了永永远远的祝福，是谁也不能拿走的。所以我们向你大大感恩和赞美，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要坚固，我们要相信福音的大能，这样子福音绝不强迫人，我们也不强迫人，但是我们知道福音一定能够传开，因为福音已经传开。主，祈求你就引导我们，保守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深恩厚爱，对我们的大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去传讲福音。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包括众弟兄姊妹在接下来的平安夜布道会以及这一段时间的这些福音工作上面勇敢刚强。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祈求主你施恩保守我们，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福音一定是代赎的福音，不是神迹的，也不是自救的，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替罪的羔羊。主，你让我们牢牢抓住这一点的时候，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建造，让我们的灵力得到刚强，让我们就越来越多的喜乐，越来越多的力量。求主神怜悯你的百姓，你的儿女，眷顾你的子民。我们也在这里为全地在这个月要去传福音的众弟兄姊妹向你献上祷告。求主你让我们善用圣诞节、平安夜这样的机会，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求圣灵上帝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地方，在全地大大的做工，使更多的人归向基督，使更多的人领受福音。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